谢谢贵教会还有马长老的邀请。多谢你教会同埋马长老嘅邀请。所以今天晚上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何西阿书。今晚有机会嚟同大家分享何西阿书。不行。
等一下，我会越讲越兴奋，会越大声的。
等下我越讲越兴奋，会越嚟越大声。
我是主修旧约。当然新约也熟的。
当然新约都要读嘅。
但是每次不管是有弟兄姐妹喜欢读新约、旧约，喜欢读圣经，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欢喜快乐。
但系无论如何，弟兄姐妹中意读新约旧约，我都心里面高兴快乐。
我到北加来侍奉到今天是不是快八个月啊？
我嚟北加侍奉大概八个月。
我有一个粗浅嘅观察。好像北加州嘅弟兄姐妹，读圣经嘅风气比较南加州要盛一点。好似北加州读经嘅风气比南加州要好一啲。
平常在教会里面查经讲座，好像也比南加州要多一点。
平时喺教会嘅查经讲座，亦都比南加州多一啲。
所以我想感谢主。教会的根基，如果不是圣经，那就没有什么样稳定的根基在耶稣的宝血跟他的话语上面。
教会嘅根基如果唔系喺圣经上面，就冇耶稣嘅宝血。
所以我想起，这也对，因为北加州呢，是个对我生命经历来说，也是个有趣的地方。
北加州喺我生命经历里面系一个有趣嘅地方。
当初我去从亚特兰大要到洛杉矶的时候，他们说我要进迦南。
当初我由亚特兰大嚟加州嘅时候，佢哋话我要入去迦南，
因为它是加州是洛杉矶是加州南部，所以当然系迦南啦。
因为洛杉矶系加州南部，所以当然系迦南啦。
然后后来基督工程神学院的同工说，我应该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是圣地的西边，那就是圣何西。
因为后来。 神学院嘅同学话，我应该嚟加州呢一边，因为呢度系圣何西嘅西边，所以叫圣何西。
所以不管是南加北加，都是圣地了。
不管系加北加南加，都系圣地啦。
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在整个小先知当书当中是算是很出名的。
何西阿书喺所有小先知书当中算系好出名嘅。当然，他比不上以赛亚书。
当然，佢比唔上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太出名啦。
以赛亚书太出名啦。我在读旧约嘅时候，我所写论文就系以赛亚书。
在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跟我太太以外，我最好嘅朋友就是以赛亚啦。
喺世界上，除咗耶稣基督同我太太之外，我最好嘅朋友就系以赛亚啦。
因为他的信息真的是太丰富。
因为佢信息真系太丰富啦。
若神许可，以后再有机会同大家分享。
所以我最喜欢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我最好嘅朋友，这是在正道神学院或者是在基督工程神学院是人尽皆知嘅事。 但虽然何西阿书跟以赛亚书相较之下没有那么出名，虽然何西阿书同以赛亚书相较之下冇咁出名，
但他在小先知书当中却是名列第一的。但系佢喺小先知书当中系名列第一嘅。至少他是十二卷小先知当中放在最前面。
至少佢系所有小先知书当中放喺最前面嘅。
这个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在所有 古代的抄卷当中都是一样的。
呢个几乎系冇例外嘅，喺所有古抄卷当中都系一样嘅。
对不起，我忘记了这个法宝了。好，有点麻烦。现在到了年纪了，我没有戴眼镜，我看不到荧幕；没有戴上眼镜，就看不到这里的字。
而家有啲麻烦，佢冇戴眼镜睇唔清楚啲字。
不过这是上帝有恩典，因为我现在这个还是近视眼镜，还不是老花的。
上帝嘅恩典，我而家都系近视，即系唔系老花。
我也快60岁了。我快60岁了。也当祖父了。
也做阿爷啦。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像摩西的要求，120岁的时候眼睛没有花。
可能唔可以达到好似摩西一样120岁眼睛都唔花。
何西阿是一个一卷很特别的书卷。 何西亚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卷。
他在所谓的古典先知当中，他是算是 pioneer。
他在所有古的先知当中算是pioneer， 先锋者。
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先知的运动兴起的时候，何西亚是一个先锋。
在旧约时代，何西亚是一个先锋。
那个时间是主前第八世纪。
那个时候是主前第八世纪。
就是这个是我们春秋的时代，周朝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春秋周朝的时代。
所以第八世纪有四个很出名的先知。
第八世纪有四个很出名的先知。
何西亚是一个。
何西亚是一个。
过来是以赛亚。
再来是以赛亚。
阿摩斯。
跟着阿摩斯。
还有米迦。
还有米迦。
这四个人当中当然最出名的就是以赛亚。
这四个当中当然最出名是以赛亚。
以赛亚真是才高八斗。
以赛亚真是才高八斗。
他真是出口成章。
他真是出口成章。
他的信息非常非常的深入。
他信息非常非常的深入。
他的希伯来文非常难懂。
他的希伯来文非常之难懂。
所以何西亚好像在他阴影底下一样。
所以何西亚好像在他阴影底下之下。
但是每个先知神都使用的。
但是每个先知神都使用
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人的恩赐不相同。
就好像今天我们所有人的恩赐不同。
贡献到底大跟小，那是让神来决定的。
贡献大小是由神决定的。
但上帝可以用以赛亚，上帝同样用何西亚。
上帝用以赛亚，又同样用何西亚。
所以我常常想说，何西亚是一个用行动跟信息两个结合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常常说，何西亚是用一个用信心和行动结合的典范。
就这点而论，何西亚不下于以赛亚。
就这一点而论，何西亚不似以赛亚。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们如果说当牧师或者当像马长老圈在带领的长老不容易的话，那当先知恐怕也是很困难。
我们如果说好像当牧师好像马长老这样是很困难，那当先知也是很困难的。
至少神赏赐给我一个非常贤惠的师母。
至少神赏赐一个很贤惠的师母。
但是何西亚却要娶一个淫妇。
但何西亚却要娶一个淫妇。
我相信今天如果神要这样做，说换别人吧，不要找我。
如果神今天叫我这样做的话，我会叫他找别人，不要找我。
我真的很难，我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这样的事。
我真的很难，没能力去处理这样的事。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处理身边这个人？明明你知道他就是已经是已经败坏淫乱到个地步，你还要娶他没关系，你还要爱他，还一次又一次来原谅他。
你真系冇办法一个咁样嘅人，你仲需要去娶佢到咁嘅地步，你仲要去爱佢，而且仲要一次一次咁爱佢。
我们当中有谁觉得他可以做得到？
我哋当中有边个可以觉得可以做得到嘅咧？
如果你觉得有一点把握，我请你来读神学院。
如果你有咁嘅把握，请你嚟读神学院。
你应该好好出来为神来做工的。
你应该好好出嚟为神做工嘅。
是不容易，所以你看何西亚，我想讲的不仅是他何西亚书当中的信息，而是你要想想他的信息跟他的生活是完全配合的。
我唔单单系讲何西亚书嘅信息，而佢嘅信息同佢嘅生活系完全配合嘅。
今天我们在这里只是一段时间来操练神的话语，已经是很宝贵了。
我们今天只是一段时间来操练神的话语，已经很宝贵了。
但我深信神更希望我们是读了这个话语来思想我们怎么爱神，怎么回应，怎么可以包容我们周围那些我们看不起或者是看不惯或者是甚至很痛恨这些人。那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神要我们的心意。
但是神要我们也是同样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包围我们周围的人，我相信这样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我希望是个今天是个释经讲座，当然里面会有比较严谨的解经，必要的时候我可能用到一点希伯来文，但是我想办法在你解，因为有些地方如果我们用原文解，好像不大容易解得很清楚，我会想办法。
今天是释经讲座，会有些地方用到原文希伯来文，
在这里是透过讲整个何西亚，它大的前提就是上帝爱他百姓。
这里讲到就是何西亚，上帝话要爱他的百姓。
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反复思想这个主题。
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已经反复地思想这个主题。
甚至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中，我们的领唱的姐妹 也提到，那是从其实是从何西亚书出来，那个很多重要的经文结合在 一首 很感人的诗歌。
好像刚才领诗的姐妹说，启示是从何西亚这个书来的。
好，
很多重要的信息。
不但是神爱他的百姓，而且是婚约会更新的，就是不仅爱一次，而且是失败的当中要给他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是一个婚约的一个爱的一个更新。
这个爱是不 不是不是只得一次的，不是一次再一次的，是不断的更新的。
时间关系，有关作者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何西阿，我们只认定何西阿就是圣经里面所讲，他就是这个作者。其他几个难题一二三，有兴趣你下课你再来问我，这个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何西阿呢度我唔多讲啦，就系一二三四，都系佢讲到主题。唔好意思啊。
那都没问题，既然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就是其他的，其他都没问题了。
好，写作日期大概是750到740之间。
写作日期大概是754，755到745之间。
大概不会更或者755到740年，这大概15年的时间。
大概755到740年。
这个是很合理的。
15年之间，
最主要是这个历史背景，我跟大家讲一下。
最主要是这个历史背景，我同大家讲。
为什么定到说主前，耶稣来之前这个755到740年之间呢？
点解定到主前755到740？
因为何西阿里面所描写的情况跟当时的第八世纪的是最吻合，而且他事实上讲出他在几个王的时候来写这个书信，是完全符合的。
因为这个同当时第八世纪的事情是完全吻合的。
第八世纪是一个变动动荡非常厉害的一个阶段。
第八世纪是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
因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要从最高峰要摔到谷底了。
因为北国以色列同南国犹大要从最高峰摔到最谷底了。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就是以色列跟犹大国的中兴时期。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犹大国的中心时期。
当时南国跟北国两个加起来的版图大约等于大卫跟所罗门时代。
当时北国和南国加起来大概是等于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
比现在的以色列还大。
比现在的以色列更大。
但是等到国王耶罗波安二世跟乌西亚两个王过世以后，这两个国家大约等于变成附庸国，一代人当中就变成附庸国了。
但是到耶罗波安过世之后，这个大国就变成一个附庸国了。
这是你读圣经不容易，很容易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不是读圣经很容易看出来的。
事实上在西基加的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只是唯一的城，没有沦陷，其他时候都是沦陷的。以西基加是好王，但当时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其实希西家的时候，除了希西家的时候，国家大部分都有沦陷的。
或者可以回来这样说，第八世纪是一个南国跟北国存亡的关键时刻。
或者可以这样讲，第八世纪是南国与北国存亡的关键时候。
犹大国通过考验，所以国没有灭亡。
犹大国通过考验，所以国没有灭亡。
北国以色列没有通过考验，所以灭国了。
不过没通过，以色列没通过考验，所以灭亡了。
所有的贞洁的问题，后来所有的先知书、历代志都是这样评论的，因为他们背离了耶和华的道，所以北国灭亡了，南国悔改，所以能够继续存在。
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讲，说北国因为离弃神所以灭亡，南国因为跟从神所以存在，继续存在。
所以第八世纪是个关键的时候。
所以第八世纪是一个关键的时候。
你想从高峰 跌到谷底，
你想由高峰跌到谷底。
当他们国势最强的时候，是真是傲视群国，那时候他们是很富有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势真是傲视全国，非常富有的国家。
但735年打了一次仗，叫做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但是735年打了一场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这是在列王之下第十八章，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合在一起来攻打南国犹大，
就北国和南国合起来攻打犹大。
这里有讲到了，就是这个兴起哈，那北国南国犹大因为受到威胁，就找了亚述来攻打以色列。
北国就找了亚述王来攻打犹大。
所以这次以后，叙利亚就是亚兰在那个战争当733年左右就灭亡了。
这件事之后，叙利亚即是亚兰之后三年之后就灭亡了。
再过了十年，以色列 就亡国了。
再过了十年，以色列就亡国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打这个仗以前，生活非常的富庶。
所以在打过仗之前，生活非常富庶。
甚至，约阿斯在不久以前还三次打败亚兰。
甚至约阿斯仲三次打败亚兰。
耶户是一个很厉害的王。
耶户是一个很厉害的王。
这个都是当时这个沉船下来是很强盛、很强盛的时候。
在当时是传下来是很强盛的时候。
但是各位也知道，如果人有钱以后就会变坏，对吗？
但是大家都知道，人有钱之后很容易变坏。
很多人都一样。
很多人都一样。
男男女女其实都差不多。有时候他有钱了又很容易变坏的。
男男女女都差不多，有钱人都很容易变坏。
不是每一个人，但是至少机会比较大一点。
不是每一个人，但是至少机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当时虽然有钱，但是道德跟信仰、贫富差距等这些，那当时的国家非常已经差不多坏透了。
当时虽然有钱，但是道德同信仰败坏，贫富差距好大。
如果大家对圣经熟，再去看那个阿摩斯是最清楚了。
如果大家对圣经熟，可以再睇阿摩斯更清楚了。
那些有钱人什么东西都要的。
有钱人咩都要嘅。
甚至连那头上的灰他都要的，
甚至连头上的灰他都要，
就是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我就想到，何西阿书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很好的提醒。
所以
在我们讲的时候，你会再看得见。
所以何西阿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很大的，所以从信息你可以看见。
我们先不要讲其他的全世界哈，在今天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是在缩小当中，还是在扩大当中？
在今天的全世界，贫富差距是在缩小当中还是扩大当中呢？
你我在湾区，我们美国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当中？
我们在湾区，你觉得我们是在扩大还是缩小当中？
如果你从台湾来，台湾现在贫富差距相较十年前、二十年前是在扩大还是缩小当中？
如果你台湾来的，台湾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扩大中还是缩小中？
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现在是在扩大还在缩小当中？
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现在是扩大中还是缩小中呢？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时事，你的答案是很简单就可以知道的。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很简单你就会知道了。
在新加坡扩大还是缩小呢？
在新加坡是扩大还是缩小呢？
在日本呢？
在日本呢？
不要说什么最近这几天动乱的不得了的埃及，请问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呢？
不要讲其他，就好像埃及近日到底是在扩大还是缩小当中。
如果不是扩大，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么大的动乱。
如果不是因为扩大，也都不会造成
这是整个全世界的趋势。
这个是整个世界的趋势。
我们先关心我们所在的美国吧。
我们先关心我们所在的美国。
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道德信仰如何呢？
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信仰又怎样呢？
有没有值得我们该警惕的事？
有没有值得我们应该警惕的事呢？
好像上礼拜，是不是上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忘记了，是 Governor Brown 签那个 Transgender Act， 是这个礼拜吗？就是这个礼拜是吧？
刚刚上个礼拜还是今个礼拜？
可能还有人不晓得这个事。
法律
就是这个法案一签过以后，在学校的那些学生可以觉得自己是男的就去男厕所，觉得自己是女的就去女厕所。
这个法律签订之后，如果学校的男生觉得自己是男的就去男的厕所，觉得自己是女的就可以女的厕所。
我没有讲错吧？
我没讲错吧？
我没有讲错。
我没讲错。
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现在连我去洗手间都觉得毛毛的。
现在连我去厕所都觉得有点毛毛的。
我们大人的没关系，那小孩子怎么办呢？
我们大人没关系，那小孩子怎么办呢？
我想到我的孙子，我就很担心了。
我想到我的孙子，很担心了。
我们当中都有小孩子的。
我们当中都有小孩子的。
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以何西阿书所描写的情况。你说，当然不完全跟我们一样，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
这些都是何西阿书当时描写的情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背景之下，我们可以 来思想。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
何西阿的信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
何西阿书的信息对我们也都很好的提醒。
这个叙利亚战争，735年，大概是733年就732年整个结束了。
这个叙利亚战争大概在732年就结束了。
我不要讲得太详细哈。
我不要讲得太详细。
这个战役，圣经没有用这个名称，圣经只讲打仗，他没有给他一个名称，后来的学者把它称作是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这个战争在圣经没讲他的名字，
意思就是说。当时最简单的说就是亚述崛起，
意思就是亚述崛起。
如果你有个地图概念，亚述在什么地方？如果以色列在这里， 以色列是在这个麦克风的这个中心，亚述在它的西北的东北角。
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亚述就在这里，以色列在
亚述就
是
今天的伊拉克，
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再过来就是亚兰，
再过来就是以兰，
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
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
再过来就是以色列，
再过来就是以色列。
好了，当亚述兴起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要并吞他的邻国，所以亚兰第一个受害。
亚述兴起的时候，第一个就要吞并邻国，就是亚兰。
亚兰是个小国家，
亚兰是一个小国家，
不是很强盛的国家，
不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所以挡不住了，
所以挡不住了，
所以远交近攻，他找了以色列来两个联合要对付亚述，
所以远交近攻他找了以色列，
但还是顶不住了
亚述，所以但是都顶不住了。
他们说如果再加上犹大那就比较有把握，
他们就说加上犹大就比较有把握，
要求犹大三国加盟抵挡北国亚述的兴起，
所以要求犹大三国加盟抵挡亚述，
结果犹大不肯，
结果犹大不肯，
当时是亚哈斯当王，
当时是亚哈斯作王，
他走的是远交近攻的路线，他觉得亚述离他那么远他很安全，所以他要当亚述当成盟友，
所以当时他用的是远交近攻的政策，他认为亚述是他的盟友，
他也不肯叙利亚跟以色列变成腹背受敌，因为这两个联盟了，所以他就进攻了南国犹大，因为亚述不敢打，但犹大他敢打，犹大是小国，
所以亚述他不敢打，但是犹大是小国，所以他敢打，
所以南国犹大亚哈斯就请亚述出兵，付钱请他出兵，
所以南国犹大就付钱请亚述出兵，
就形成这个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就形成了叙利亚以法莲。
刚才讲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战争打完了，叙利亚灭亡了，
所以刚才讲过733年的时候打完仗了，然后以法莲、
他亡国以后，以法莲就是以色列，
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亡
国，以色列变成附庸国了，
以色列变成附庸国了，
其实犹大国也差不多，
其实犹太国也都差不多，
但最重要的影响是对政治上的影响，从此美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受亚述的摆布，
所以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影响，从此以色列
信仰更厉害，
受亚述影响，信仰也都更厉害，
从此以后混合主义开始，
从此以后
这个事件影响非常大，
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四节讲到说亚哈斯后来战争结束，亚哈斯到了大马士，就今天的大马士革，到大马士去看了一个图样，一个祭坛，他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记载他把祭坛画回来了，放在圣殿里面来敬拜。
圣经就记载亚哈斯去到一个地方，将个祭坛带回来向那里敬拜。
那个坛是摩西的样式呢，还是外邦的样式？
那个祭坛是摩西的样式，还是外邦的样式呢？
当然是外邦的样式，
当然是外邦的样式。
但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是称耶和华呢，还是称外邦的神？
但是在圣地的敬拜应该是耶和华神，还是外邦的神呢？
当然是称耶和华，
当然是称耶和华。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信仰上的影响，这叫混合主义。
所以在信仰上来讲，就是叫混合主义，
就是你说敬拜耶和华吗？他说我是敬拜耶和华，可是用的方式内容道具那些祭拜的东西都走样了。
所以你说敬拜耶和华吗？但是他用的道具内容都是不一样，
这个叫做混合主义，
这个叫混合主义。
其实这样的一个挑战在今天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这样的挑战在今天都是一样很明显的。
五十年前的美国，如果说你问一个人相信上帝吗，他如果相信，他相信哪个上帝呢？
如果五十年前你问一个人他相不相信上帝呢，他相信的是哪个上帝，即是相信是哪个上帝呢？
大概99%是相信圣经里这个上帝，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
大概99%是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但今天如果你问到一个美国人，他说他也相信神， I believe in God， 但是你必须问他说 which God。
但今天如果有你问一个人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的话，你必须问他是哪一个神。
特别是晚近20年到30年当中已经越来越很热闹了，
但是最近20年30年之间更加热闹。
不相信你打开你家的电话号码簿，你现在可能不用电话号码簿，你上网用那个 Yellow Page 查就知道了，
你上网用 Yellow Page 去查一查就知道了。
你只要打上 Church 这个字，
你只要打 Church 这个字，
五十年前美国的 church 就是 church， 很简单，就是没有第二样，就是 church， 就是 Christian church， 差不多就是全部的东西了。
五十年前你打教会这个字就是找到就是教会了。
如果你今天上网打，或者是你查你那个黄页那本电话簿，你在 church 这个 heading 下面，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如果今日去睇黄页或者系上网查揾嘅话，两教会嗰一栏会揾到啲咩咧？
如果你不知道，你回去看一看就晓得。
你如果唔知道，翻去睇下就知道啦。
你可以找到 Buddhist Church，
你可以揾到去佛教嘅教会，
佛教教会，
佛教，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我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玩意呢？我不知道。
还有很多其实很有趣的东西，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何西阿 所讲的那个背景影响在今天其实也是很真实的。
所以何西阿这个讲的背景的影响今天也是很真实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何西阿的文体跟文学技巧。好，
我哋接着嚟睇下何西亚嘅文体同文学技巧。
这个我想我不多说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讲这么多。
呢、这个我唔多讲咧，冇时间讲咁多。
何西亚嘅比喻，它的词汇量非常的丰富。
何西亚嘅比喻，佢嘅词汇量非常丰富。
它的信息没有创新。
佢嘅信息冇创新。
好，先知书的绝大部分的信息是不是创新的？
先知书绝大部分的信息不是创新的。
我喜欢用这个方法来表示，先知书既然讲先知，是不是讲预言，对不对？先知说预言嘛，请问在先知书当中预言的分量多不多？
既然讲先知就是讲预言，请问先知书当中预言的分量多不多？
是比较多呢，还是讲一般的教导性劝勉性的信息比较多？
是预言多还是赞美的多呢？
其实预言的东西不太多，大部分是劝勉的。
其实预言不多，大部分是劝勉的。
所以先知书的信息其实不是创新，它只是根据摩西五经神给人的规范来劝勉当时的百姓。
所以先知书多数不是预言，而是劝勉的，是按照圣经的教训。
那么如果说偏离了摩西五经的教导，那何西阿就用这个字来描述，叫淫乱。
所以偏离了摩西五经的教导，就是叫何西阿用淫乱这个字来形容他。
大家记得何西阿是用他的以身做一个见证，他娶一个淫妇，娶一个淫荡的妇人做他的妻子，所以用这个来表征说那个妻子就是以色列，先生就是耶和华。
所以何西阿就是以身作则，娶一个淫乱的妻子，而淫乱就是这个以色列。
所以不贞不洁不忠贞的妻子就是犯了淫乱。
所以不贞不洁的妻子就是犯了淫乱，
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那就是跟犯了淫乱是一样，去拜偶像也是犯了淫乱。
所以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好像犯淫乱一样，拜偶像也都是。
这是何西阿书一个关键字。
这个是何西阿书一个关键字。
另外一个埃及跟亚述。
另外一个是埃及和亚述。
这个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因为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样使用，不管是埃及也好，亚述都是外邦之地。
唔管边一本书都系讲埃及同亚述系外邦之地。
好，何西阿书很会用比喻。
何西阿书好会用比喻。
细节我就不再多说哈，因为如果明天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如果或者是看如果需要我有讲义可以给大家哈。
细节我唔讲啦，我讲义可以俾大家。
它基本上分成几类的，它都是这个比喻用各种不同比喻来比喻神的性情跟他的作为。
他的比喻神的性情和他的作为，
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讲上帝的，一大类是讲他的百姓。
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讲上帝，一类是讲他的百姓。
这两种讲的是有关上帝的属性跟他的作为。
这两种是讲到上帝的属性和他的作为。
这两个是讲到以色列，神在以色列身上 的描述，他怎么样的淫乱背道，跟神怎么在他身上的惩罚。
下面那两类是讲到以色列的对以色列的描述和神对他的责罚。
好，有关这个比喻用法，何西阿书在先知书当中 是当中的翘楚。
有关这个用法是何西阿是当中的翘首。
第八世纪的先知很喜欢用文字游戏。
第八世纪的先知 很喜欢用文字游戏。
何西阿有几个孩子对吗？他取名叫罗路哈马。
何西亚有几个仔女，他改名叫做罗路哈马。
罗阿米。
罗阿米。
这个罗就是不要的意思，没有的意思。
罗就是不要，没的意思。
路哈马是怜悯。
路哈马是怜悯。
所以罗路哈马，罗拉哈马就是不再怜悯。
罗路哈马就是不再怜悯的意思。
阿米是阿米，是我的百姓。
阿米是我的百姓。
所以罗阿米就是不再是我的百姓，因为他背约以后，神就跟他切断关系了。
所以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百姓，他背约之后，神同他切断关系。
接下来我用点时间哈，跟大家分析这个结构。
接下来我同大家分享一下结构。
何西阿书的结构，这两大段很好分。
何西阿这个两大段好容易分。
分了这两段以后就很难分了。
分了这两段之后就很难分了。
这几乎是所有先知书的特色。
这个几乎是所有先知书的特色。
不过何西阿还不是最坏的。
但是何西阿都不是最坏的。
以赛亚书恐怕是最困难的。
以赛亚书可能是最困难的。
因为他一句之间跟下一句之间可能是纵横三年五年十年的。
因为他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可能纵横十年五年的。
为什么何西阿这么好分呢？
为什么何西阿这么好分呢？
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
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
你熟悉何西阿书，
你熟悉何西阿书，
你大概就不太难明白了，
就大概不太难明白了。
我相信何西阿书大概都读过了哈，
相信大家都读过何西阿书。
如果没有的话，到明天上课之前，你还有机会可以很快再补一补看一看哈。
如果没有的话，你明天上课之前还可以很快补一补。
何西阿书第一到第三章是一个描述何西阿娶淫妇的例子。
何西阿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描述娶淫妇的，
所以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就是整个信息。
然后第四章之后就是讲他的信息。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分的。
这个是非常好分的。
这个就不困难了。
这个就不困难了。
好，除了这个以外就比较困难了。
除了这个之外就比较困难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人的分段，这个人叫做凯瑟，叫凯瑟 ，Walter Kaiser。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人 Walter Kaiser 的分类。
他是我在三一 的老师。
他是我三一神学院的老师。
他的分法很有意思。
他的分法很有意思。
他基本上是分了两大段。
他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因为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耶和华娶妻子的这个记载。
第一到第三章是何西阿娶妻子的记载。
如果你翻开到何西阿书，你可以看得见，第一章就是娶妻，然后生了三个孩子。
如果你翻开何西阿书第一章打开，就是何西阿娶妻生了三个细路仔。
那第二章呢，是来神来叙述怎么样对付以色列。
第二章就是神叙述怎样对付以色列。
第三章又说你再次娶个淫妇。
第三章就是你再次娶个淫妇。
为了让大家有点概念，我们很快看一下好吗？你翻开，对不起，翻开你的圣经到何西阿书哈。
请大家分开。
你大概看了一下，你这个有比较有的概念。
何西阿书你翻开看看，大概有个概念。
你越有概念，在听课的时候就越容易明白哈。
你越有概念听到的时候就越容易明白。
所以你看第一章是娶妻，然后生了三个孩子。
所以第一章是娶妻和生了三个小孩。
第二章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的判决。
第二章是神对以色列审判的判决。
第三章是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第三章就是讲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这三章很容易分段，因为这个是历史记载以何西阿去娶妻的这个整个三章的记载。
这三章很容易分段，就是记载历史。
好，那现在请大家看第四章。
现在请大家看第四章。
第三章这种描述结束以后，第四章就一个新的开头了。
第三章描述之后，第四章就是一个新的开头了。
好，那开始看了这第四章以后再分析，他说接下来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呢，这整段经文跟这有点关联。
他第四章到第十四章的分段和整个是有关联。
请看大家看你的圣经第一节哈。
请大家看圣经第一节。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请问在这里上帝谴责以色列人列举了 几个罪状。
请问这里神谴责以色列列举了几多个罪状呢？
三方面对吗？
三方面是吗？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呢？
没有诚实。第二个呢？
没有诚实。
没有良善。
第二个没有良善。
第三个？
第三个
没有人认识神，
没人认识神。
Okay, 我稍微很快解释一下，没有诚实就是他没有诚信，不老实。
没诚实即是他没诚信，不老实。
他欺骗。
他欺骗。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良善什么意思？
良善是什么呢？
良善这个字是 hesed， 就是这个字不是很好解释哈。
良善就是 hesed， 这个字不是很好解释。
有英文字把它翻成特别造了一个字，King James 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特别造了一个英文的单字叫 loving kindness。
King James 特别翻译做loving kindness。
好，那这个这个是待会再讲，反正就是没有良善。第二个他谴责的，
这个等一下再讲，反正就是没有良善谴责的。
第三个呢是讲没有认识神。
第三个就是没人认识神，
就他对神的认识 是误解的或者不安全的，
就是他对神的认识是误解的不安全的。
okay， 根据开始的分析呢，整个从第四章以后的整个的分段，谴责以色列就是分了三套方面。
所以根据海瑟的分析，整个就是分成三方面。
没有，对不起，这个字形是错了，不要理他了哈。没有诚实，对不起，我这里把它翻成忠贞，忠贞也不是最理想的哈。这个字很就是很难翻译。
第二个我翻成忠贞，但系亦都唔系好理想嘅。
剩下来分成三个大段落。
剩下嚟分成三个大段落。
从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六章的三节结束。
从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结束。
过来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章的十一节结束。
再来就是六章四节到十一章十一节结束。
最后第十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章十六节结束。
再来就是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十六节结束。
然后第十四章最后一章是个总结。
最后第十四章是一个总结。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H 表示是希伯来文。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H 是希伯来文。
这个你看到这里不要管，这个是让学者去烦恼的事，因为中文的编号，经节的号码跟希伯来文的号码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不用管，学者看的是希伯来文的。
这三段无诚实、无忠贞，或者是无良善、无知识，用一个交叉或者交错平行法来呈现。
这三样东西，无诚实、无忠贞、无知识，这三个是用交错平行的结构来分析。
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交叉平行法。
我稍微分析一下什么叫做交叉平衡法。
如果你上过一些基础的神学或者圣经 的神学，你大概知道，都要听过了。
如果你上过神学的话，你大概知道了，听过了。
我调查一下，如果你知道什么叫交叉平行法举个手让我知道吧。
我调查一下，如果你知道什么叫交叉平衡法请你举手。
如果你没有举手我就误判了，大家都不懂了。我就对这个教会这个读过圣经的那个评估就不是很准确了。再秀一下好吧，再举一次手。
如果
你
没举手，
你
我就不知道，我就评估就有什么。
那比例是比例不是很高了哈。好，
比例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平行之道哈。
什么叫平衡？
平行是两个东西平行的哈，
就是两个东西平衡，
东南西北大小上下等，这是平行对称的，或者同意或者是反意，这叫平行的
啊。东南西北平衡的，或者是同意或者反意的，就是平衡。
那所谓交错或者交叉，就是把它颠倒过来的。
交叉就是颠倒过来的。
比如说讲 A B C， 那过来回来 B A， 这样明白意思吗？
对，譬如 A,
先讲 A， 讲 B， 再讲 C。再讲 D， 再回来再讲 C， 再讲 B， 再讲 A， 这叫做交叉平行法。
所以交叉平行法就是先讲 ABCD， 然后倒过来讲 DCBA。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了分析，就是它既然分成三方面，所以底下分成三段，所以你注意看，第一段的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三节，它会先讲哪一个？
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它先应该先讲哪个呢？
刚才第四章的第一节你看到哈，就是无诚实、无良善、无认识神，是 A B C。 所以现在如果说按照它的分段，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三节会先讲哪一个？
所以
你们现在都懂了交叉平行法了哈。正确答案是从无知识开始，对吗？让明白意思吗？那这一段呢，第二段呢讲到没有 Hesed， 第三段呢讲到没有 Emmet， 让明白意思吗？这叫做交叉平行法。
所以交叉平行法就是先讲了无知识，再讲无忠贞，再讲无诚实，就是这样倒过来讲。
不但这样子，根据开始的分段哈，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结束都用一个应许来结束。
同埋根据佢每一个都用个应许嚟结束，
或者用一个拯救的信息来做结束，
或者用一个拯救嘅拯救嘅信息嚟结束。
好，我这边再很快再说一下哈，先知的神语，神语就是说，上帝这样说，上帝这样说，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审判的神语，一个就是拯救的神语。
先知嘅神语，一般要分开两大类，一个系拯救嘅，一个系审判，
一个审判，
审判嘅
审判。对了，对了，好，那这个通常先知书会先讲哪一个？
通常先知书会先讲边个呢？
你回想看，所有的先知，特别是以赛亚书，他一上来是先说好话啦，还是一上来就骂人的？
你先谂下，以赛亚书系一上嚟先讲好话，定系一上嚟就骂闹人呢？
骂人对吗？
一上嚟就
先责备的，然后责备看他已经快死了，已经灰心丧胆了，那就是给他一点安慰，就有点盼望信息，对吗？这是先知书最常见的方式。
Yeah, 先知书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先责备，然后再来安慰，到他等他丧胆的时候再来安慰。
哎，到了新约有点不太一样。
到了新约就有点不一样了。
新约书信写的最多的是谁？
新约写得最多是谁呢？
保罗。
保罗。
请问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先上来先给称赞鼓励一下呢，还是先给他骂一顿？
请问保罗是先称赞鼓励，定是责骂呢？
绝对是先称赞的。
绝对是先称赞的。
对吗？听见你们 的信心，你们的爱心，我每次在祷告中间的你就不住的感谢。
听见你的信心爱心
差不多这样。那不过呢，然后等到你正高兴的时候，他就开始骂人了。
啊，等到你正高兴的时候，他就开始骂人了。
开始提醒你，开始责备你，对吗？
开始责备你，开始提醒你。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好呢？
一样好了啊、
哦。一样好了。
但是现在你做管孩子的时候，你是先称赞他呢，还是先骂他呢？
但是现在管小孩的时候，你先称赞他，还是先骂他呢？
先称赞。现在的孩子，你先打他骂他，恐怕效果不大好啊。
现在的小孩，如果你先打他骂他，可能效果就不太好了。
换句话说，你跟他之间关系如果不够厚，你没办法教导他的，对吗？
换句话说，你的关系跟他不好的话，你没办法教导他。
旧约时代有办法做得到，但是不过后来国家也是灭亡了，因为骂半天还是用处好像不是太大。
旧约时代有办法，但后来都是灭亡了，所以可能用处都不太大。
但先知书十之八九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先知书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
先审判，
先审判
才有救赎的，
然后才有救赎。
其实先知书里面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神学概念。
其实先知书里面一个很完整的神学概念。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可能慕道朋友我不知道，但即使慕道，我相信你明白一些这个圣经上的道理。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信主的，可能有些慕道朋友都可能对圣经有些观念。
我们今天有救恩，我们救恩当中有没有包括审判的部分在里面？
我们今天有救恩，我们的救恩当中有没有包括审判在里面呢？
我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说今天你要有救恩，可不可能没有审判就有救恩的？
换一句话说，你今天有救恩，有没有可能有救恩是没有审判的呢？
这明白我问的意思吗？
明白我问的意思吗？
如果上帝不是要审判我们人的罪，何必再救我们呢？
如果神不是要审判我们的罪，何必要救我们呢？
换句话说，如果你审判结果说你没有罪，你就不需要救恩，对吗？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审判是没有罪的话，你就不需要救恩了。
我已经九点了哈，我知道到这时候脑筋转比较慢，我不想像某位牧师讲到，所以你会搞混的。那至少我如果不能 convince 你，至少要先 confuse 你
啊我如果不能够说服你，我最少要先搞乱你。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审判，救恩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
如果没有审判，救恩是不需要的。
那会有审判，是因为人有罪的关系，对吗？
如果有审判，
如果你我没有罪，不需要讲救恩的事。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罪，耶稣基督不用下到世界上来钉十字架的。
如果人没有罪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钉十字架去救人的罪。
所以这样一个旧约跟新约这样的神奇是整全的，救恩里面是带有审判的。
所以救恩是带有审判的，这个是整全的。
我们今天有救恩是那个审判被免掉了，被代替了，而不是没有审判的原因，这样明白意思吗？
我们今天的救恩是被代替了，不是代表没有审判。
如果只讲救恩不讲审判，那叫做廉价恩典，那是不管用的，没有用处的。
如果只讲救恩不讲审判，是廉价的恩典，那是没有用的。
这样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我讲得够清楚吗？
够清楚吗？
好，所以为什么 先知书都会 一上来就要审判的，因为他要让人知罪。
所以为什么先知书一上来要讲审判呢？因为他要叫人知罪。
但新约的走向不一样，新约是比较是先鼓励他，先跟他有些人建立一些情感基础，之后才有些教导。
新约就不一样了，他先跟人建立了基础，建立了感情，然后先开始讲。
但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做过父母的，或者你现在正做父母的，做祖父祖母可能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为人父母的，你应该是责骂跟鼓励是不断的交互应用，对吗？恩威并济的，要不然不可能把孩子教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祖父母或者父母的话，你应该是责备和爱一起的，是恩威并用的。
好，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一段，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
看第二段，
应该说第二节，对不起，应该我这应该是放了第二节才对。你看第二节，
第四章第二节。
好，第二节开始说，前面讲说神他有三次的三个这个谴责控诉以色列人，第二节呢就不过呢，但是呢，其假是不是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等等这些 OK， 好，就讲了很多的事，这些事是跟哪些有关的？
所以他第一节讲到他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第二节讲到起假誓不战前言杀害偷盗等等。
再往下看到请看第六节，
请我们看第六节。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的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有没有看到这里很快的到了第六节，才不过三四节以后，他立刻讲到说不认识神这个事，让明白意思吗？
有没有看到第六节他很快讲到不认识神，
可以看得出来哈，因为他讲说他不认识神。第三个 C， 现在马上回头立刻讲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不但是民没有知识，连祭司也没有知识，也不认识神。
所以不单是我的民没知识不认识神，连祭司都是这样。
好，当中一些经文我们就不再多说，请大家看第六章这段的结束，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请大家看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
这节经文我非常喜欢的，明天会再讲到。
这个经文我喜欢的，明天还会再讲的。
非常非常崇高，而且非常优美，它的文学很复杂，我明天会跟大家讲它文学技巧，跟它很深厚的神学的概念。
是非常之优美的，我听日会再讲这个文学技巧。
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就是第六章第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有没有看到认识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认识这个字？
这段的结束的时候，请问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谴责呢，还是鼓励的、安慰的？
所以请问第六章第一第三节是鼓励还是责备呢？
这就是开始所分析了，刚开始是在谴责说你们都是不认识神，连祭司也都搞错了，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即使你以前不管犯什么错，什么又撕裂又打伤又缠裹又医治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定要认识耶和华，不但讲一次，讲几次呢？讲两次，对不对？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么明白意思哈？
所以他一开头的时候就在那里责备，第三章第一节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安慰，又说必医治必缠裹等等。
所以这一段讲是百姓不认识耶和华，现在要痛改前非，要来起来，要来认识耶和华。
所以之前说百姓不认识耶和华，这里就痛改前非，他起来认识耶和华。
第二段就是第六章第四节到十一章十一节。
第二段就是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看到了吗？
第六章第十节大家看到吗？
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 Hesed 这个字哈，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看到吗？
就在第六章第四节讲到良善，可以看到吗？
看到这个字哈，
看到良善这个字。
好，后面还有几次也都讲到良善的事，
后面有几节都讲到良善这个字。
好，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第二段的，没有良善，有没有看到哈？
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讲 ABC， 现在回过来讲第二段 B 了哈。我们再看第十一节，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两线那样东西、就是好像 ABC 现在讲 BCA
最后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结束，
之后就讲第六章第十一节结束。
好，结束的地方你注意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一到第十一节，
所以结束是第十一章。
他这里讲到是爱，对不对？
这里讲到爱，
他不是讲良善，
他不是讲良
善。那我们刚才讲过 Hesed 这个字跟爱这个字不太好翻译哈。
这个良善和爱不是挺好翻译。
其实 Hesed 这个字是一种坚贞不移的爱，叫做 Hesed。
所以 Hesed 这个字是坚贞不移的爱。
我相信在旧约当中用了其中有一次用了令人感动，是在路德记。
我相信在路德记其中有讲到这个字。
路德记在那里把它翻译成恩待。
路德记将它翻译为恩待。
那这个 Hes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来不值得你爱的，你不需要去爱他了，就是说你的责任上没有要求你一定爱的，但你就是爱他到底的，这个叫 Hesed。
所以 Hesed 这个字就是本来不值得爱的，但你恩待他，你去怜悯他爱他，就是 Hesed 这个字。
或者是不管出了什么差错了，还是爱他到底的，叫 Hesed。
所以就不论出了什么差错，你仍然爱他，就是 Hesed。
他得了重病了，还是爱他了，就是 Hesed。
他得了重病了，你仍然爱他，就是 Hesed。
或者是他不忠实了，他讨厌你了，你还是爱他了，这叫做 Hesed。
或者他不忠实，他不爱你，你仍然爱他，那就是 Hesed。
如果就这个概念来说，你看第十一章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如果这样的概念，第十一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在这里呢？
以色列人偏行己路，但是神还是继续爱他的。
以色列人偏行己路，但是神还是继续爱他的。
好，所以你看这第二段，
所以看看第二段、
你看这个第二段不是讲到忠贞爱的事，这个事吗？这样理解吗？
所以第二段是讲忠贞。
接下来第三段从第十一章的十二节，
所以第三段从第十一章第十二节。
我们注意看你的圣经里面有没有第十一、十二节有断开了，有吗？
看不到有十一、十二节。
如果你是旧版的圣经，它用个圆圈表示这是一个段落的开头，对吗？
旧版它有个圆圈表示这个是段落的开头。
我不晓得当初是怎么考虑的。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或者是拉丁文圣经都是第十二节是变成十二章的第一节。
所以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分的，现在的拉丁文英文的都是十二节是变成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有没有看到荧幕上这个是有没有看到这个希伯来文是十二章第一节，对吗？
看到荧幕上的希伯来文第十二章第一节，
似乎希伯来文的分段比较正确一点。
所以希伯来文的分段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我不晓得当初那些初代的教父为什么在分经节的时候这一节把它归成第十一章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教父分类的时候将它分成十一章。
好，但不管怎么样，你看第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所以第十二节讲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好，有没有看到跟诚实有关系呢？
有没有看到同层次有关系，
对吧？他确实跟诚实有关系了，因为相对的是用诡计用谎话。你再看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他用诡计用谎话是跟诚实有关系的。
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等等这些。好，这个其实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十一章的十二节是不是比较相近？
所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和十一章的第十二节是不是比较相近？
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文圣经把十二节变成十二章第一节，把十二章第一节变成十二章第二节，往下推一节的原因。我想 它比较接近，所以希伯来圣经这样的分法。
所以就是希伯来圣经将它这样分章，十一章十二节分享到变成了十二章第一节。
好，讲到虚谎的事情，你再往下看，看到第七节第八节有没有讲到欺骗的事？
看到第七节第八节看到欺骗的事。
好，所以这整个到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他把它归成一段，
直到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他将它全部分成一段。
好，这一段当中都是讲到没有诚实，
这一段当中都是讲到没有诚实。
好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 你说你希望用这个角度来了解何西阿书，现在有没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何西阿书是不是有比较清楚呢？
我再复习一下哈，
我再复习一下。
以何西阿书总共几章？
何西阿书总共几章？
十四章，对不对？
十四章。
前面三章是何西阿先知的经历的记载。
前面三章是何西阿先知的经历记载。
第一章娶淫妇。
第一章娶淫妇。
第二章神论他的审判。
第二章神论他的审判。
第三章神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第三章神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好，那过来第四章以后就是信息。
再过来第四章以后就是
信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谴责。
第四章到十四章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谴责。
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对不对？
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
这个大段落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开宗明义的说他谴责三样事。
大段落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谴责三样事。
第一件事以色列人没有什么。
第一样嘢
没有诚实。第二个呢？
冇诚实。
没有良善。
第二冇良
善。第三个呢？不认识神。
第三唔。
然后之后就分成三段，这是底下的三段，所以颠倒过来，先讲是不认识神，再过来讲没有良善，再过来讲以色列没有诚实。那再过后，最后第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就整个讲到以后，如果这三样更改以后，以色列就要复兴了。
所以之后，第四章以后他就倒过来讲，先讲诚实。
所以第十四章最后结束，就以色列就复兴了。
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以色列复兴了。
这样清楚了吗？
这样清楚吗？
好，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分法？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分法呢？
有看过吗？
有看过吗？
大概没有，那时候我今天算没有白来了。
我今天没白来。如
果你们都看 都知道了，那我这就复习而已，就不算什么教导新的东西了。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的老师发明的。
如果你们听过，我今天就白来了。
给各位评估一下，你觉得这样分法好不好？
给大家评估一下，你觉得这样分法好不好？
如果要入门非常好，要再深入研究，那还有的讲。
如果要入门非常好，要深入研究，还要再研究。
所以你放心，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所以放心，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那这个可以帮助你说对以赛亚对何西阿书整个大概有个概念，对吗？
这个可以帮助你对何西阿书整个有个概念。
是概念很清楚，
概念好清楚。
各位有什么评估？你觉得有什么或者你和西阿书比较熟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缺失吗？
所以你如果对何西阿书比较熟的话，你有什么评估呢？
难道何西阿只讲这三件事吗？
难道何西阿只讲这三件事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了。
所以刚才所讲这个宏观这个分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了，你把它掌握住了，至少很多重要的东西你都掌握住了，这是好事。
所以头先宏观的分类是很有帮助的，你掌握了它就整体知道了。
但是圣经任何你把它分析的系统都难免怪一漏万的，对吗？
但是圣经任何的系统分类都是有可能怪一漏万的。
因为整个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比这三个还多很多了。
因为整个何西阿的信息比这个三个还多很多。
这三样事确实是很重要的。
这三样事确实很重要的。
好，剩下的比较细节哦，明天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分析。那至少这三样，这整个这个结构，我希望我们如果清楚了，我想今天晚上你大概也值回票价了。
其他的细节听日再讲。今晚的整体你知道就值回票价了。
下次你想起再去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说哦，我知道它大概的概念是什么，你清楚了。
下次你再读何西阿书，大概的概念你就知道了，好清楚了。
或者说何西阿向当时以色列国神有什么谴责的信息，或者他们失败的地方要让他们悔改的，你现在大概也知道了。
或者说神对以色列当时有什么责备，何西阿当时对他们有什么责备，你都很清楚了。
再复习一下三件事，对吗？
再复习一下三件事。
第一个。
第一个。
没有诚实。
没有诚实。
第二个。
第二个。
没良善。第三个。不认识神。
第三个不认识神。
就算是这么厉害的，
就算是这么厉害的，
这三个当中每一样都是死罪。
这三个当中每一个都是死罪。
根据摩西五经的，这三个都活不好的了，对吗？
根据摩西五经，这三个没一个活得好的。
不认识神能活吗？
不认识神能活吗？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竟然不认识神，你说能活吗？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居然不认识神，
就有点像我们基督徒说我不相信上帝，那这能活吗？
就好像说基督徒不相信上帝能活吗？
当然不能活，所以他不认识神是活不了的，
所以他不认识神是活不了的。
那要良善要忠贞，那神特别拣选他，但是他们去拜其他的偶像能活吗？
要良善要忠贞，神特别拣选他们，
按照摩西的法律这是石头打死的，
按照摩西法律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所以即使有这三样这么大的缺失，神还是又一次又一次爱他，就像前三章何西阿娶淫妇的例子一样，这是整个何西阿很重要的信息。
就算有这三个角色，神仍然一次又一次爱他们，就好像何西阿一次一次娶淫妇一样。
那就回到我们今天，如果今天向这个世代向今天的教会说，我们这三样肯定要小心，是不是还是很 relevant 呢？
今天回到这个世代，好像我们教会这三样东西是不是仍然很相关呢？
我们今天旧约新约圣经也讲，主耶稣这样说，我们基督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吗？
今天新约圣经也
说，这是诚
实的，是就说是，这是诚实。
请问容易做吗？
请问容易做吗？
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你就知道有些时候不大容易，对吗？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特别知道不容易。
如果你做律师的，你也知道有些时候不大容易，对吗？
如果你做律师，你都知道有时候不容易。
其实你做任何行业都差不多的。
其实你做什么行业都差不多的。
你又是要负责行政的。
有时要负责行政的。
总是有些时候不大容易一致的。
所以总是有些时候不容易治理的。
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一家吃饱全家吃饱。
只要我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就吃饱，
我说了就算，
我话咗系咁就咁啦。
了不起，我跟自己生气一下就是了。
最多我自己对自己唔高兴。
但是如果牵涉到跟别人相处了，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对吗？
但如果牵涉到同人家相处嘅时候，就唔系咁单纯啦。
特别要协调这种的事情当中有利害，一定有冲突了。这冲突当中，你怎么办呢？
特别系协调啲咁嘅事嘅事情，当中都一定有冲突嘅，你点办呢？
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
呢个就系神俾我哋嘅挑战。
那我一直相信说，我们凭着我们的良心努力做我们可以做的，神就会祝福在当中。
我一直相信，如果我哋努力去做嘅话，神一定会祝福嘅。
不是很容易的。
唔系好容易嘅。
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基督徒不容易当好一个政治，他可能很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政治家，但是不能当好很好的政客。
咁就系点解基督徒可以当一个好嘅政治家，但系唔可以当一个好嘅政客？
确实很困难，
确系好困难嘅。
但吊诡的是，这世界上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政治家或者是政客，对吗？
但系呢个世界确实好需要一个好嘅基督徒嘅政客或者系政治家。
或者我们要求太多了。
或者我们要求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
我相信是神的心意。
至少上帝期望我们当中，如果当律师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律师。我知道当律师要当好的基督徒也是有挑战的，对吗？
所以起码神是希望我们做律师的话，是做一个好的律师，做好律师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哦，有时候挑战是很大的，
有时挑战很大的。
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会碰到的。
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的。
但我相信神的提醒是不改变的。
但我相信神的提醒是不改变的。
他会让我们有一些智慧。
他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好。
好。
刚才那个分段是一种。
头先的分段是一种。
我不想以偏概全。
我不想以偏概全。
所以今天晚上之后，你如果记得说分成两大段，第一到三，四到十四，然后后面又分成三大段，那最后第十章结束，这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今晚你知道分了两大段，
但这个分法是比较绝大部分的学者比较同意的。
另外这个分法是绝大部分学者比较同意的。
基本上就是审判拯救，审判拯救，审判拯救，审判拯救，最后用拯救结束。
基本上就是审判拯救，最后用拯救结束。
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大同小异的，非常非常类似。
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大同小异的，非常类似。
但上帝给先知有一些特别的恩赐。
但是上帝给先知有特别的恩赐。
如果是我来写这个书信呢，写一次审判拯救还可以，写第二次可以，重复了三四次以后大家就知道又来了。
如果是
很单调了，
如果给我写的话，第一次请求还可以，第二次可以再写下去，三四次就
但神在这里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都虽然都性质是相同，但是我们不会解得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
所以圣经里面的先知虽然性质相同，但是里面有很丰富的信息。
你就从这个结构来分析，我们也看出来神有恩典。
你从这个架构来分析，我们看到神有很大的恩典。
因为在这个重要的段落都是用拯救来做结束的，
因为段落都是用拯救来结束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盼望。
所以我们还是有盼望的。
好，神的慈爱跟公义在何西阿书里面是重要的。
神的慈爱和公义在何西阿书是重要的。
其实你所谓的审判跟救赎跟慈爱跟公义 是一体的两面，是相同的。
所以慈爱和公义是一体的两面。
这个主题我们明天 会再继续多讲。
我们明天会再多讲。
另外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另外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先知书特别是何西阿书，
先知书特别是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的文学的形式我们刚才忘了跟大家讲，它一个很特别的形式叫做控诉。
何西阿书文学的形式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控诉，
所以它用很多的场景是用法庭里面的场景，
它用很多的场景是用法庭的场景，
是在法院里面的，
是在法院里面的。
好，我们用这个 image， 用这个 metaphor 再 play around 一下哈。
我们再用这个画像来看一下。
在一个法院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角色。
在这个法院有几个不同的角色。
最后要决定判决的时候谁来下命令的。
最后判决的时候哪个下命令呢？
法官。
是法官。
最后法官能宣判，对不对？
最后法官宣判。
那在法院里面通常是控诉了哈，所以有两造，有两边的人。
所以通常法官是宣判的，通常都有两边控，一个控一个被控，
一个是提告的人，
一个是提告的人，
一个是被告的，
一个是被告，
对吗？
对吗？
还有一些程序也很类似，
程序也都很类似，
就是有人按铃申告，
总是有人是来申告。
那申告的时候就要提出来说罪状是什么，
宣告的时候就会讲罪状是什么，
然后叙述犯罪的过程是怎么样，
讲述犯罪的过程是怎样，
然后来指出他犯罪的证据在哪里，
又指出他犯罪的证据在哪
里，最后请求判刑，
最后请求判刑。
然后这个被告听到以后就要起来反驳，
被告听到之后就要起来反驳，
说你讲的不是事实，我这边有这边这一造 的故事，
说你讲的不是事实，我这边有被告的故事。
好，最后判决了，
最后判决了，
法官宣判了，
法官宣判了，
宣判之后就要执行，
宣判之后就要执行，
就交法警 交出去，或者是以前要枪毙了就拿出去就枪毙了，
就交法警带出去，或者以前要枪毙就带出去了。
何西阿在描写的这个情况非常类似这样子的，
何西阿描写的情况好像这样，
特别是明天你会看到第二章，第二章是 一章非常深沉的很感动的 一章，
特别听日你哋会睇到第二章系非常之深层嘅，你哋
他整个
感动嘅，
用了一个是法院的一个场景，
佢系用法院咁嘅场景。
好，那如果讲法院要来审判人，有什么依据呢？
如果用法院审判人，有咩依据呢？
我们知道你在法庭上有什么依据，用法律嘛，或者用宪法，或者用其他所定的法律，对不对？
我哋知道
依据来判刑。
我哋知道喺法院系用法律来做依据判刑。
对何西阿书来说，这个法律的依据就是西乃山之约。
对何西阿来讲，这个依据就是西乃之约。
或者是更准确的说，就是整个摩西五经。
更准确来讲，就是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了不少的律法跟道德上的要求。
摩西五经讲到很多律法和道德的要求。
基本上分成两大类。
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人跟神的关系，
一类是人跟神的关系，
一类是人跟人的关系，
一类是人跟人的关系，
从人跟人的关系延伸到人跟物的关系，
从人跟人的关系延伸到人和物的关系。
这样明白我的概念吗？
这样明白概念吗？
所以后来所有先知书在审判起诉这些百姓的时候，都是根据摩西五经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出什么问题，人跟人关系也出了什么问题，这两个 是分不开来的。
所以后来先知书的控诉全部都是根据摩西五经的人对人。
所以两层的关系，第一层叫 spiritual，
第一层的关系是 spiritual，
第二层叫 social，
第二层是 social，
合起来还是 spiritual，
合起来都是仍然是 spiritual。
所以 对先知书的概念来说，如果说人跟人之间出了问题，他是跟上帝之间关系出问题的关系。
所以先知书来讲，人和人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好，所以圣约西乃山之约是整个的基础。
所以西乃山之约是整个约的基础。
那讲到这里，我很快补充一下，刚才讲说整个何西阿书是讲公义跟慈爱。请问如果讲西乃山之约，他讲的是公义还是讲的是慈爱？
头先话
哪个比较多？
头先话何西阿书是讲公义同慈爱，西乃山之约请问是讲哪一样呢？
依你的理解，
以你的理解，
赞成公义的比较多的举手。
赞成公义比较多的举手。
赞成慈爱的，
赞成慈爱的举手。
哦，竟然还有，是少数
了。
你是 one against the world，
一个对所有其他人。
其实各位都掉进我所设立的陷阱，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假问题。
其实这个是陷阱来的，这个是假问题。
因为我强迫你一定要选其中一个嘛，所以你只好选了。
因为我强迫你选其中一个，你只好选了。
让我这样说，何西阿不是那么肤浅的。
何西阿其实不是那么肤浅的。
先知不是那么肤浅的。
先知不是那么肤浅的。
圣经也不是那么肤浅的。
圣经也都不是那么肤浅的。
因为上帝不肤浅的。
因为上帝不肤浅的。
我这样说，如果律法或者是公义如果没有慈爱是没办法执行的。
如果律法和公义没有慈爱是没办法执行的。
律法的规条如果没有慈爱不能够真正的执行。
律法的规条没有慈爱是不可以真正的执行。
特别是呢，牵涉到人跟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那些律法规条。
特别是关系到人跟人之间的和谐的规条。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古代的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到收割的条例。
大家知道摩西五经讲到收割的条例。
当你这个田里面作物收成成熟的时候要收割，对吧？
当田熟成熟的时候要收割。
有一个特别的条例说，当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进田角，田的四角。
有一个条例讲你割田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的四角。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最上帝有解释，就是那个是留给孤儿寡妇的。
因为上面有解释是留给孤儿寡妇。
那为什么留给孤儿寡妇呢？
点解留给孤儿寡妇呢？
因为田地属耶和华。
因为田地属于耶和华。
只是上帝把田就交给人来使用而已。
只是神将田地交给人使用。
所以这方面跟的共产主义还有点像哈。
这个同共产
主义不要忘记了，共产主义当初是抄圣经的哈，这个概念。
共产主义也当作抄圣经的。
这共产主义是比较早还是圣经比较早？那不要弄错了。
圣经早等共产主义。
因为地属耶和华，这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讲，对吗？
因为地属耶和华。
今天没有人拥有地的，你
拥
有地吗？
有地。
不相信，一百年以后我们看看。
不相信
你真的拥有地吗？
你真的拥有地吗？
我就是埋葬那里，你都没有拥有它的。
我只是埋葬。
圣经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圣经是完全正确的。
神的概念是地是属耶和华的，而且你再怎么买卖都是属耶和华的，但是你只是有神交给你来使用，他赏赐给你而已。
圣经的概念地是属于耶和华。
既然地是属耶和华，上面长的东西也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每到喜年的时候，那一年同那个田地不耕种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去吃，对不对？
所以
给鸟兽去吃的哈，你不收割的，
所以
因为它是属上帝的，不属人的。
所以田地的出产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禧年的时候你不收割的，是飞鸟都可以来吃的。
咱们传统的中国人不但能够理解这个概念，这明明是我的，这土地是我开，树是我栽，当然是我的，要过路纳出买路钱来，当然是我的。但是对圣经概念不是，它是因为它属上帝的，所以它长出来的东西，田的视角，上帝要留给孤儿寡妇的。
所以中国人可能冇咁嘅概念，但系圣经讲话田地系属于耶和华。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边，那你要留多少？
问题就系出喺呢度，你到底要留几多俾孤儿寡妇呢？
很幸运的，或者很不幸的是，圣经没有讲留多少，他只说你不可割尽田的视角。
幸与不幸，圣经冇讲几多，只系话唔可以割尽四角。
如果你运气好，碰到波阿斯啊，那留的视角很大很大的。
如果你好彩遇到波阿斯，你个四角系好大嘅。
说不定今年丰收了，他说这一块的，随便他割几下，剩下全部人，这个田的视角，任何人，哪怕不是孤儿寡妇，任何人要进去，没有人可以阻拦的。
好像波亚斯任何人都可以入去盖的，不单是孤儿寡妇，没人阻拦的。
就算一个大富翁他想 去十岁，也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了，任何人都可以的，
就算
他觉得 是这样子的，他有这个、有这个胆量。
所以就算是大富翁要入去割 收税他都可以的，割那些税都可以。
好，你碰到波亚斯留得很宽的，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沙该这类的，我没有悔改以前的沙该啊，
但撒该人不一样、
到底留多少呢？
到底留多少呢？
我说留一尺行吗？
留一尺可以吗？
上帝说不是很满意，那可以接受了。
上帝说不是很满意，但可以接受。
留三颗五颗可以吗？
留三颗五三粒五粒可以吗？
有没有违背律法？
有没有违背律法呢？
没有。留一颗行吗？
留一粒可以吗？
也行，也没有违背律法。
也可以，因为没有违背律法。
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明白，
所以为什么上帝把以色列人造就成这么聪明啊？
所以神将以色列人做得很聪明。
律法归律法，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
所以律法归律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重点是，当这些律法要执行的时候，如果没有慈爱当中补足，这个律法是没有用处的。
重点是律法，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有慈爱是没意思的，明白意思吗？
这是先知书论背后很重要的信息，是整个圣经都是一样，律法不是不重要啊。律法是不可以更改的，但你要让这个律法能够运作到让人能够得到益处，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这个律法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律法是很软弱无力的。
律法是不可以更改的，但如果没有慈爱的话、就是没有意思的。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讲到说诉求圣约，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完全硬邦邦的法律，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不要将这个看成硬邦邦的律法，那是没有意思的。
何西阿也不是，
何西亚都不是。
这为什么何西亚不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他娶个淫妇再去爱个淫妇也可以，因为那是慈爱的关系，不是律法。按照律法来说，那个淫妇应该用石头打死了。
所以何西亚为什么可以娶个淫妇又再爱个淫妇，因为不是按照律法，而是有按照慈爱。
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何西亚书虽然说控诉得很厉害，但他背后讲的还是上帝的慈爱。
所以何西阿书虽然控诉得很厉害，但他最后讲的都是慈爱，背后都是慈爱。
我相信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还是非常管用，而且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信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仍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更加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意思，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教会的问题会少掉一些的，会少掉很多的。我不敢说全部，因为我们还没完全，但是会少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圣经的意思，我们的问题会少了很多很多。
这也是到后来为什么哥林多讲到说，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但最大的是爱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哥林多前书说长存的有信有爱有望，但是最重要的都是爱。
也是彼得他会讲到说，那个爱能够遮掩一切，
也都是彼得所讲的爱能遮掩一切过犯。
所以我想这个，我想今天我就很简短跟大家讲，因为时间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好，
所以今天晚上我重复两个重点，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想今天晚上至少有相当的收获。
今晚重复两个重点。
何西阿书分成大段落，还记得吗？
何西阿
再复习一次哈，
再复习一次。
第一章到第三章。
第一章到第三章。
何西阿现身说法，
何西阿
娶淫妇。
何西阿现身说法娶淫妇。
第四章到第十三章或者十三章以后，神给以色列三个控诉。
第四章到第十三
章。三
大段。
哪三样控诉？
三个控诉，哪三个控诉？
没有诚实。
没有诚实。
好，印象很深刻了。第十四章最后神让人能够以色列能够真正复兴。
第十四章神让以色列人真正的复兴。
好，在这整个论述的背后，何西阿讲到了神是对以色列百姓控诉，但是最终神的慈爱要让以色列能够真正的复兴。
虽然他整个是讲神对以色列的控诉，但是最终是讲神对以色列的爱和复兴。
前提是以色列必须修正神给他任何的控诉，他犯了错误他必须要回转。
前提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悔改回转。
因为回转是何西阿书一个很重要的字，你会不断的看见。
因为何西阿书最重要的很重要的字就是悔改，你会看到，经常看到
回转回转回转
回转回转。
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时代所很需要的信息。
这个也是这个世代很需要的信息。
好，我想今天就到这里。还有一分钟时间，有问题吗？
还有一分钟时间，还有问题吗？
如果真的有问题，欢迎等一下上个月你可以留下来，算是晚了，或者明天有机会，或者是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非常乐意回答问题。
所以欢迎你留下问问题，同埋可以 send email 俾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献上感恩。
跟住我哋献上感恩。
因为你在千百年前就透过何西阿来警戒，来让百姓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
因为你千百年前已经用何西阿让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你。
你为了让百姓能够明白，你甚至让何西阿有这样的牺牲，能够现身说法，来说明你是何等的慈爱。
你为了让以色列明白，甚至让何西阿有这样的牺牲现身说法。
今天我们回头看主，这几千年来以色列人确实是败坏，是悖逆又悖逆。
今天我们回头看以色列人确实是败坏，背逆又背逆。
但是你一次一次饶恕，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你的国度当中仍然有救恩的盼望。
但你一次一次宽恕他们，让他们在你的国度中有份。
主，我们纪念这些，我们心中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让我们纪念让你纪念这些，让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你如何恩待何西阿，如何恩待以色列人，你今天更是如何的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
让你如何恩待何西阿，如何恩待以色列，今天也都是同样恩待我们。
事实上我们真亲身经历过，
事实上我们真的亲身经历过。
因为你的爱真是何等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
因为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
但你的公义圣洁也是这样的威严，也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但你的公义威严也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所以我们纪念我们存着战惊但是感恩的心，就在面前来跟随你。
所以我们存战惊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对你更加倍的认识。
愿我们透过你圣经的话语，我们对你更加认识。
愿我们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更加与你亲近，追求你。
愿我们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更加亲近你。
愿你向我们众人来施恩，来恩待这幕后世代的百姓跟众教会。
愿你向我们施恩，施恩向末代的百姓。
叫我们在这世代当中，不断成为你自己所爱的儿女，成为你的见证人。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
以至于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人就被你吸引来归向你。
以致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吸吸引人来归向你自己。
恳求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前面的脚步。
恳求你继续帮助引领我们前到前面的脚步。
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今晚同我们同在。
让我们晚上明白你的心意，让你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
求你继续开我们的心眼，继续祝福我们的心。
求你继续开我们的心眼，祝福我们的心。
谢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散的脚步，你自己保守个人都能够平安回到家中。
谢谢你让我们分散的脚步，你都能够保守个人能够平安回到家。
明天我们有其他的事情会继续要学习的，你就一样保守我们的脚步。
今天我们继续有学习的，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脚步。
谢谢你让我们都有个人都有平安的路程，
让我们个人都有平安的路程。
明天可以重新得力，
明日可以重新得力。
我们恭敬仰望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恭敬仰望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